好，欢迎大家来到改变带来医治的第11天。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聊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越界了会怎么样。我们要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最主要谈的就是界限。为什么要有界限？因为你有界限，你才知道我怎么去爱一个人。你有界限，你才知道说我怎么样能够不会去干扰别人，不会伤害别人，那这样才爱得下去啊。如果没有界限的话，那个爱里面是彼此伤害，两边都会很辛苦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界限这个概念。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到他这个书里面的第八章。好，我们今天是我们自己的第11天。那么如果你有书的话，我这个版本是在179页，他是讲到了越界。因为我们之前就上一课讲到了什么是界限，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一个脉络就来讲。第一个，我们经常越界的就是我们的身体。那因为身体是上帝给人一个很宝贝的奇妙的创造，我们的身体是很奇妙的。圣经里面说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上帝要住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他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很宝贵的。所以因此呢，如果今天我们有了暴力，那个就是越界了。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去打人家的身体，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就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可以越界啊。可是你不是告诉他你不可以怎么做，而是你要先让他了解说为什么不可以打人啊。如果他跟你说打人是不对的，就代表我们只是在执行一个教条跟律法啊。他应该要说的是，因为打人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打人会痛。他应该要理解说我们的身体保有这种不被打的自由啊。所以如果你做错事情的话，那个处罚是就是用你的身体的痛苦来带给你一个强烈的记忆，让你下次不要再这样做啊。但是这种体罚绝对不可以是一种暴力的啊。我们通常说爱的小手就啪啪打两下，那甚至有的人是完全反对有任何的体罚啊。这个就看每一个人自己的这种管教的方式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要记得身体是一个界限，我们不应该随便的去欺负，更不用讲如果是在两性关系上去有性侵，这些东西就是你伤害到别人的身体，或者你嘲笑别人的身体，这个都是越界。因为那个身体是他的，他要怎么样，那他有自己主张自己身体的权利，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强迫的方式去妨碍，去造成别人身体上的不舒服。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 要知道说不要去越界。可是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经常发生这种悲剧，就是在身体上的越界，这都是不应该的。包括孩子们在学校会有这种比较高大的欺负弱小的，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感觉也是要，我们常常要被提醒说不要去越界。因为我们其实经常是去控制别人的感觉，我们也经常允许别人控制我们的感觉，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的文化，非常怕人家生气。而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原来到处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他书里面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这些例子都是害怕对方会生气。比如说我放假啊，像我们今天2020年是一个感恩节，那你说我感恩节我想要去跟朋友出去玩一下，家里面可能就是很生气，不行，感恩节一定要跟我们全家去哪里去哪里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不想去那个地方，但是家人却强迫你去，那你可能就是会很不高兴，可是你也不敢说不要。为什么？因为你怕大家会生气，对不对？那你说哎呀，你怎么这样讲呢？感恩节本来就应该像我们的过年一样，本来就应该要家人在一起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很高兴跟家人相处啊。他为什么会很不高兴？他为什么不太愿意参加？为什么？他跟这个家有隔阂，就代表这个家的沟通是有问题的。所以就会有些孩子他觉得我不想我不想，那我们就骂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不孝顺，不听话，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那个律法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只是造成我们的关系更大的破裂，其实没有帮助。如果他不想去的话，我们就要叮一下就发现，哎呦，这个孩子大了，是不是他觉得这些活动很幼稚， 他为什么觉得没有必要？那如果你知道他不高兴的话，那你是不是提早要跟他沟通，要让他在还不懂事的时候，他还是要明白说这个世界是有些规矩的啊，而不是我们强制的很暴力的去执行这个规矩，是要有耐心的哈。你好好的跟他讲，他会理解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你好好的跟他讲，他都是会理解的。是到了青少年期才开始叛逆，那青少年期会很叛逆的话，也往往是因为过去他不太有被分离做他自己，他太被强制，他到青少年的时候反应就会变得异常的激烈。要不然的话，正常情况下一个家里要做什么活动，好好的跟孩子讲，孩子基本上他都会很乐意。那我们把孩子养成让他对我们很不满，这个也是我们自己也是需要去检讨。所以我们要懂得不要在感觉上越界。所以讲到这个感觉越界的话，一个简单的概念是这样，如果有一个孩子他在感觉上会越界，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养他的时候，我们先在他的感觉上越界了。这个很常发生。生什么气？哭什么哭？他为什么不可以哭？他为什么不可以生气？我们应该说，你生气吗？好，那你先到房间安静，不生气了再出来，然后我们再来沟通这件事。就你允许他要有情绪，你尊重他的感觉，虽然你不认同他的感觉，但是你尊重他是可以有感觉的人。我们在上一个讲界限的时候特别讲到，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些事情这个小孩就觉得没什么，那个小孩觉得很生气，那你就要了解你的孩子，然后我们要尊重他可以拥有他的感觉。所以当他不舒服的时候，你也要教他你可以不舒服，但是你的不舒服不要变成我们大家的痛苦。你不能你不舒服你就砸东西，就制造很多的噪音，然后你就来干扰我们，你就干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那这样做的话就很不对。所以我们就要从小的时候教导他，他可以有他的感受，但是他的感受不可以无限扩大，他也不可以用他的感受造成别人的困扰。那这就是界限的重要。所以不要在人家的感觉上去越界，但是我们的文化不太有这个观念。所以很多的孩子他只是因为怕你生气他才去做，叫他写功课他不想写，他怕你生气他才去写，那这个管教其实就已经是值得商榷。你叫他不要再打电动了，他根本就不想控制自己，他不想自我 self control， 他没有办法节制，他纯粹是因为你生气他才去做，那这样的管教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们大人最方便的就是我用生气马上就可以解决，但是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你每次用生气解决事情，其实你就是不断的在越界，你不断的把你的感觉强租在他的身上，你欺负他小，你欺负他无力抵抗，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感情的霸凌所以应该是要尊重大家的感觉，如果他不想，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们要跟他沟通，也不是说，他不愿意就那就一定照他的意思，那个也是不对。好，我们要让他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他跟我们配合，为什么你过年要去爷爷奶奶家，诸如此类的事情。好，那都是需要很大量的沟通，那都是很需要他也要自己要有这个意愿。所以我们经常读到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其实会慢慢发现我们经常是越界，那当你越界之后，他长大他也会越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的话太怕人家生气，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不要他生气。书里面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这个他妈妈不希望他跟朋友出去，因为他妈妈希望他在家陪他他怕他妈妈生气，他就不敢去做他的决定这个就是情绪勒索那这个对彼此都是对彼此长远的关系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这个孩子对妈妈其实是敢怒不敢言，他其实很不喜欢妈妈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这样，那有一些例子下好，比如说他也问那个太太说你丈夫在虐待小孩，你怎么不去阻止他？他就说因为我怕他生气所以你会发现怕一个人生气，我们太害怕一个人生气， 所以包括我们的文化是更明显的，因为我们是集体威权的文化，所以我们不太允许说有别人因为我们而生气，所以我们常常说你不要惹人家生气，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惹人家生气，我们就超级有罪恶感。那我们其实要冷静的想一想，一个人要不要生气是他自己的决定啊。所以我们自己应该要学会控制我们的情绪，太害怕别人生气而委屈自己，这样子的话对这个关系就是一个伤害。好，所以这是书里面强调说不要在人家的感觉上去越界，这样好啊。所以比方说他这里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一对夫妻常常就感情就不好哈，那就是因为他太太对他很多的不满。那为什么太太对他很多的不满呢？因为他很怕他太太生气，他是从小就害怕生气的人，他小时候怕妈妈生气，怕爸爸生气，怕老师生气，他结婚就怕太太生气，所以呢太太很多要求的事情他是敢怒而不敢言，他根本不想做，他也不沟通，他也不讲他想做还是不想做，他就结果呢就没做，太太就很生气啊，那你不做你要讲啊，那为什么他不讲？因为他，我如果说不做你就生气，那你没有说不做你又不做，那我不是更生气啊？就恶性循环。所以这样的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经常在情感上我们会越界，这样。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讲到一个24岁的一个年轻人就已经开始吸毒啦啊，然后就是辍学啦，然后住在家里，然后也不独立啦哈，所以爸妈觉得啊，这还是很糟糕，所以就带他来找这个作者，想要去请这个作者帮助他去解决他的问题啊。结果呢，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啊，问题就出在这个孩子说，因为我爸妈经常在吵架，我们家很糟糕，所以我每天我都觉得很挫折，我每天我都觉得很烦。哇，我们突然发现这个父母把孩子带去是因为孩子有问题，结果孩子去跟辅导讲说，其实是因为我父母经常把家里面搞得乌烟瘴气，他们两个人就是从睡醒到睡着就是不对盘，所以我活得很痛苦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是怎么样，就是父母把他们之间的负面的情绪呢已经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就是所谓的在感情上没有界限。所以举了这个例子大家就应该觉得哇，那懂了，我们的确常常让孩子背负我们的情绪，我们也常常莫名其妙的大人把自己的情绪，夫妻不能解决的情绪就丢给我们的孩子。好，所以如果我们经常都会有这种越界，比如说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的界限，可是我们却常常替别人做决定，替别人做选择，然后也不允许别人有选择，然后我们也不允许那个人有他的立场，不允许那个人有他的态度，也不允许那个人发展他的能力，就明明这个孩子喜欢画画，我们就拼命叫他当医生啊，这个孩子明明就喜欢运动，我们就拼命叫他去当律师，这个都是太常见的问题了。本来那个孩子的能力那是属于他的，但我们以爱之名我们却强迫他去发展另外一个能力啊，而放弃了他原本他应该有的这个天分，那这个就是一种越界。所以你按照我们在讲前一课在讲到界限，那么你再来读这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会用这个上一章讲的什么叫做界限，他都会举一些例子啊。比方说呢，他就说我们是态度，我的人生我想要怎么做，我的立场我的态度，这是我要决定的，对不对？但是呢往往我们身边的人呢他们太过控制我们了，所以他举了一个唐娜的例子。那个作者他讲说，唐娜是我见过最愤世嫉俗，最里面充满最怒气的人，他很气他的家人给他过多的期望。什么叫过多的期望？他妈妈叫他每个礼拜要打电话回来，就很烦就对了，都很小的事情啊。然后呢他希望，他妈妈希望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买东西，然后他爸说你可不可以回家来陪我聊天啊，然后他哥哥希望说你可不可以到我家来看看小孩，这样。所以他们这个家就是一个很没有界限的家庭，随时就想要叫你来干嘛，然后随时就希望你来配合他。我相信我们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你们家可能也有这种类似的文化，看起来这一家人好像很亲密，好像很有家的感觉，其实很累， 因为你不能够在家做你自己，你要配合这个配合配合配合，尤其是在大家族里面，对不对？所以中国古代过去中间有一口井嘛，是不是？那井是干嘛的？不是喝水的。那井是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就自己解决的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的文化是很容易给别人带来压力，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都是为你好。所以你看态度就是也是一个例子哈，就讲到这种压力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为自己的态度来负责任。像刚刚讲的是一个例子，就是别人介入他。还有现在他讲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态度，就是他没有让这个孩子，拿起自己的责任，就是一个是太过律法，一个是呢太过恩典。所以他讲另外一个罗白的案例，他这个案例里面是提到说，这个罗白这个案主他一直在换工作，一直在换工作。那原因找到了是什么原因？像他从小他妈妈就越界了，他妈妈就告诉他你是最棒的、哦、这个好熟悉 哦，你是最好的，你是最棒的，你是没有问题的，你走到哪里大家都要尊敬你。所以这个孩子产生一个错觉，他认为他走到哪里大家都应该把他当做 king， 当做国王，大家都应该要礼遇他，大家都要配合他，那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嘛，对。那当这样的时候他出去外面工作一定是有问题，他工作的人就觉得是什么地方啊，我才不要在这里工作了，他就换工作，他一直换工作，而且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其实是他的问题。那为什么？因为他从小他的父母亲没有让他为自己的态度负责任，他父母亲太过介入，有的时候是太贬低他，太控制他，而这个罗白的例子是太高举他，太宠爱他，太溺爱他。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所以我就不一一再说了，因为他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他说什么叫做界限，我们上课有讲什么是界限，你的行为就是你的界限，你的选择就是你的界限。他这一章就是把每一个他上一章提出来的界限，他都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告诉你，如果你不去守住这个界限，你就会发生我的现在看到的这个例子。所以这本书很厉害，就是他举的这个理论都有一些真实的案例，让你很容易明白，而且让你觉得这个案例好熟哦，好像我身边也有很多这种案例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就希望大家有机会还是回去看这本书，就是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大家要自己去看，因为它都是配套好的啊，描述一个情况就放一个案例，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的述说啊。但是日后我会找出几个我认为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特别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常见的例子，等我们把这些概念先都讲过以后，我们最后再来综合讨论，再用一些例子，我们把大家学到的观念再一起把它放在里面来讨论。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同时呢，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感恩节，所以呢祝大家感恩节快乐。那也要记得凡事谢恩，因为这就是守住自己的界限。你不能够谢恩，你觉得有什么好感谢的，那就代表你不能为自己的态度负责任，代表你允许别人控制你的情绪。 OK， 我们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有分离的人，我们就应该说呀，我可以做到凡事谢恩，因为我只要用一个对的态度，我就凡事谢恩。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边咯，我们明天见，拜拜。